儿香鸟儿迷，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大家好，欢迎收听家里有新一期的专题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家。
哎
每次都这样啊。大家好，我是何源啊，何源那个大源。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中国造车的第二期电台节目。
哎
对，在
上期大家听的这个怎么样不知道啊，
就会比较混乱。
上期还是处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启蒙期。
对，那个太乱，而且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没有特别熟悉的这个，
基本上没有。
哎，
因为现在
很难熟悉，
就是尤其是民国电视剧啊，那车都瞎改，然后都瞎放。
哦，是吗？
对，那些车都不是有历史根据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可能七十年不是七十年，这个四五十年代的车出现在二十年代，因为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嗯，
哎，所以可能大家也别看电视剧啊，
嗯，所以上一期
看时间轴就行了。
怎么？这一期我们说到的一些车，可能大家哎发现就好像
熟悉，
听过，而且非常熟悉了。可能
对对，刚才听这个片头曲还是很有意思的啊。这当时严盛开老师吧，演过一个电视剧，演过一个电影哈，就是这个主题曲啊，哎呀，暴露年龄了。那个，那咱们先补充一点啊，这个也是前一段时间我查到这个柳州机械厂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五菱神车、五菱宏光，哎，这个上汽通用五菱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给上一期节目补充一个小尾巴。其实这个上回书咱们说到啊，这个中国汽车工业以及咱们中国汽车这个初级发展的一个情况，都是在清末民初嘛。
嗯，
然后后来呢，我查完资料啊，发现这五菱神车的跟这个时间点特切合
啊。
他，我真没想到五菱时间能那么悠久
啊，非常有历史，
非常有历史啊。柳机，就现在在广西柳州这个位置，柳州机械厂，它原来呢其实就是一个军转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当时也造车。桂系嘛，大家知道桂系有谁吧？
嗯，
李宗仁啊，白崇禧啊，这两个人后来也被这个国民党啊进行收编了嘛。然后呢，这两个所谓当时的军阀呢，也是赞助或者是曾经体验过这个柳机生产的这个木炭车。当时它没有发动机，就算热能的这么一个车。然后呢是烧木头当发动机，然后做了一辆汽车。然后这个时间点是在193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这辆车制造完毕之后呢，这白崇禧跟李宗仁呢两个人还坐这辆车绕城一周以示尊敬。李宗仁还写了一个木炭车三个字附于车上，就一张纸上写着木炭车。然后这也是当时咱们中国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小汽车趣事啊。然后呢，这个柳机经过了日后的改变，包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他们的领导，以及后期美国通用的入资，然后到现在五菱的这样的一个神车的状态，包括现在的宝骏出口到美国、巴西，当成
宝骏啊，
就是你知道昂科旗原来雪佛兰的那个车，现在是宝骏。
哦，是
在巴西卖是宝骏，贴牌就把宝骏那标抠了，换成雪佛兰，就是新的昂科旗
啊。
这是应该前年的事儿，这是首次，也不能说首次吧，就很著名的经典车型是中国团队设计，然后在海外去卖，然后这种反正这五菱还真的挺有意思啊，以后看看能不能聊一些这个番外节目。
宝骏新出那个 RC 什么那个
旅行
车
嘛。
Valley
巨便宜，10万块钱
啊！就我看他也是打生活方式嘛，
对
对，而且现在已经有改装那种，换了一套 Rotiform 的轮毂，非常好看。
那某宝买的吧，
卖的还行。
然后后边那个后备箱那块弄那种木头
木板的那个后备箱盖板，
木板那种隔断，哇！那
我知道 ，One Life 了，直接
舒听 Break， 然后就是那种哦，它是直接做隔断是吗？
对，就是木头做的箱子，把你后尾箱改成一个能放各种不同东西的空间了，
哎呦，
哇，太好看，
可以定制那个东西。
RC5 还是叫什么 RC6 忘了，
嗯，
那宝骏挺好的，挺好的。然后咱们说回来啊，之前我们聊到这个建国初期，中国汽车市场呢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车型。所以那次咱们聊的时候啊，是一个尾巴。但是呢，就是早年前哈，我们的国家经济状态和整体工业水平不是很良好，就是我们有能力去造车吗？可能没有。 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水准和技术资料去造车，那所以呢，我们把有限的资源肯定是投入到军用和领导用车啊，这个毋庸置疑，因为其实国际观瞻的面子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期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像红旗呀，咱们了解的很多的，包括政府用车，哎，但是可能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要是岁数小的话，可能有些没听过啊，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时间轴，在那个年代呢，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农业国，钢铁的产量很低。我记得有一个数据啊，当时在建国初期，中国每年的钢铁的，就是生产量是日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就很低。所以当时甚至二十分之一，所以就是当时咱们国内要造车，就是一个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很艰难。
对，然后在咱们建国初期的时候，也开始了第一五计划啊，第一个五年计划。然后咱们前一段时间两会嘛，就是“十四五”啊，这个大家很了解了。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工业发展就占了很大的部分，比如说沈阳第一机床厂，哎，这个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少。上次咱们提到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啊，就是一汽。哎呀，一汽马自达。哎，然后沈阳飞机制造厂，然后还有鞍钢。哎，虽然说鞍钢现在应该是跟几大钢铁公司合并了啊，这个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的成果。
哦，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现在都十四五了
，
对，
真的很伟大啊。然后咱们今天呢，大概聊的这个时间是从建国初期一直到七十年代之前，有很多比较著名的车型和品牌的前身，大家可以注意听一下啊，大家也多看时间轴，看看那个时候的汽车。基本上都是长得什么样子的，
可能有一些现在大家熟悉的品牌，可能其实它的历史其实很久远，
都因为都是军转
啊，对，就是一步一步转过来的，
对，跟当时咱们聊日本的那期有一点点像，
哎，
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之后啊，建国初期军转民的一些产品。上期节目咱们也聊到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去了苏联啊，参观了当时的斯大林的汽车制造厂，说出了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的这句话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汽车工业就开始有非常懵懂萌芽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需要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啊。这时候老白应该说一句话啊，这个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苏联援华的156项这个工程当中就有汽车的元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哎，1953年6月份的时候，毛主席呢亲自为一汽的奠基仪式题词。然后我们时间轴上会有一张图片，就是这个奠基的一个牌子，就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个名字啊，毛主席的笔记。我个人觉得啊，那个时候咱们命名是很直接的，为什么？
简单，
为什么叫一汽啊？就是
第一个嘛，
第一个。然后呢，毛主席当时这么想的啊，这个说咱们有了第一也得有第二。然后斯大林也说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了第一，有了第二，有第三啊，你得逐渐的建立起来。所以其实咱们国内，当时从一汽、二汽，但二汽的命运特别坎坷。二汽就是东风，就现在什么东风本田呀，东风汽车呀，对，东风。二汽就是在这个六七十年代中间才重新建立，等于是跟一汽的命运或者说待遇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们这个圈内老说一汽是亲儿子呢？因为确实是国家有很多的资源全部都投入了在一汽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小插曲啊，算是一个轶事，大家听听好奇。毛主席呢当时作为国家元首，因为咱们国家礼仪之邦嘛，就带了很多随行的礼物到苏联，比如说像一些绸缎呀、刺绣啊、一些手工制品，还有一些据传还有一些农副产品啊，大量的物资，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啊，坐着火车去的莫斯科。然后斯大林同志呢也欣然接受了。然后在两国进行了这个会谈之后啊，回国之前斯大林准备了回礼，然后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汽车来送给咱们的毛主席。然后毛主席呢也是顺理成章的接受下来。在回国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们要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回到东北，走远东，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嘛，这个苏联的远东地区嘛。然后当时呢斯大林的卫队长别里别切这个名字有点尴尬，我不会念啊，保卫毛主席在苏联的这个安全。之后呢在行程中，这个人啊特别的就是负责任，他说我必须要把这个钥匙亲自交给咱们国内的保管员或者说一个保卫员，我才能让这个车放心的交给您。但是发现检查车辆的时候啊，那水箱冻坏了那个时候因为太冷嘛，
是
没有一个防冻液啊，那时候防冻液不像现在零下30、零下40、零下50，
可能就是水，
真的可能就是蒸馏水吧，可能都有可能啊。然后防冻这个水箱被冻裂了，然后那个同志还很生气啊，说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装车那人没有把水箱的水放干，应该是放干到了极寒的地方，
然后再运，
然后再加上水，哎，然后但是呢，水箱冻裂，毛主席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为了一辆车不至于。所以呢，毛主席也是对这两台车很喜欢，一台呢是吉斯，一台是吉姆，都是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算是国车吧，现在咱们有机会去莫斯科的一些汽车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两台车，而且这两台车毛主席当时乘坐的应该在国内的毛主席故居应该是有展示，算是镇馆之宝啊，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到。然后那咱们接着说回一汽啊，红旗轿车在一汽出的，解放也是在一汽出的，为什么当时选择长春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考考你们想一想，其实很简单，
原材料吗？
对，一个是原材料钢铁，然后呢，石油啊，包括木材，
能源什么的，
对，矿材，包括铁路，
哦，
要方便运输，就全国的资源，其实我觉得算是资源倾斜，就是全部要运到这个长春，所以一汽咱们的工厂啊，就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建立完毕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毛主席的那一辆吉斯汽车，苏联呢向我国提供了这辆车的150型卡车作为样板，也就是吉斯150、
哎、
这个吉斯就是 GIS 的那个车标，应该是一个 V 的那个、那个吉斯那个标志。然后呢1956年的7月14号从建厂那一天整整三年的时间啊，一汽就建造完毕了。第一批解放的10的卡车 CF10 卡车下线，然后这个才结束了咱们国家不能够自主造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这台车的建造和这个生产的设计过程啊，咱们就不细表了。而且呢，当时苏联方面呢提供了大批量的人员、技术和设计图纸。那会儿，算是真正的蜜月期。苏联老大哥确实没有任何保留，包括他的技术材料啊，包括咱们的人员啊，都有相应的一些提供。而且斯大林的这个汽车制造厂也接纳了咱们国家派出的518名实习生。到苏联去学习，这段历史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这个捷达的诞生跟这518名实习生有关系，因为其中就有一位实习生是之前咱们的这个江泽民主席，他在一汽当中是占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功劳吧，为了一汽捷达的诞生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个咱们之后会聊到。除了解放 CA10 之外，轿车同样在这个一汽的生产计划当中。当时呢，根据一机部，也就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就现在的第一工业，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和筛选，最终采用了法国的 Simca 公司，不是，是 Simca 啊，这个公司，这应该叫 Vedit 这样的一个车型作为原型车。那这个品牌，在30年在法国很火。然后有一些在，就相当于我一直认为这个牌子跟标志的前身，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因为这个公司后来被克莱斯勒收购了，然后收购之后运营不善，然后又转给标志，然后标志直接让他就 game over 了，让他就
融进来了，
融进来了，然后让他的产品直接变成了自己一个技术积累，以后
SIM 卡
啊 SMCA， 然后之后就看不到这个品牌了。那没办法啊，这个原型车当时是有的。这个车采用了2.4升 V8 的一个发动机。1958年的5月12号，代号 CA71 的车型生产出来了。根据毛主席呢，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言论啊，这款轿车被命名为“东风”。而这辆车，看一下我们的时间轴，开始刚建造完的时候，它的那个车头两边是“东风”的汉语拼音。然后当时很多这个咱们的同胞就觉得，哎，太西方化了，不合适。哎，就改成了“东风”的中文。哎，变成了这两个汉字啊，在这个车头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现在的红旗，就是后之后的红旗，包括现在的红旗，能保留红旗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一汽的这个车型啊，有自己的一个建造和艺术的一个风格。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积极的就是进行新车辆的研发和制造，有了普通的小轿车，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东风，然后呢就决定制造和设计高级轿车。因为这个高级轿车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国家的观瞻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国家的面子，那元首出行啊，或者是阅兵啊，都要使用这个元首的这种高级车辆。而这个项目的启动仅仅过了不到2个月，也就是58年的7月1号， 这辆车的车型参照了克莱斯勒1955年的帝国。那我
感觉之前提到过这个，
对，提到过这个车。这个车 在日本，也就是也有很多人去，就很多品牌去，就算算山寨吧，
嗯、
逆向研发。
还是当时主要是参考这个已经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美国、欧洲，
对
这种车型来进行研发。
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当时这些车是哪儿来的？然后我查了半天史料没查到，就是说是有哪个。就是商贸部啊，
谁给买
过
来的？
对对，谁给买过来？我真的是没查到。然后呢，其实啊，大家了解一段这段，如果了解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啊，我是觉得当时汽车工业发展的有点过于快了，因为也在咱们国家这个大跃进时期嘛。
嗯，
就是大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盲目的去制造一些车辆，
就很积极。
对，但其实是缺乏了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引导，包括其实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是需要大量的科技技术积累、
嗯、
实验经验积累以及相应的一些底子，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做出更优秀精度更高的产品。那当时呢，我们知道了这一辆车用的 V8 发动机，就是铸造件啊，100件里边只能留下3-4件，
那
还不是
成品率非常低，
太低了，就是、啊完全就是为了造而造，造出来很多的这个非怎么说成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的钢体，并且还得需要后期的精加工打磨，然后才能够继续使用。而且呢，当时的原型车也都是手工制造的，所以说对于工业化呀、流水线化的这种生产没有太多的考量。最终仅用了33天，就将我国的第一台红旗高级轿车的试样车 CA72-1E。啊，数这个字母的 E 组装完成。然后呢，这辆车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它的原型车和之后的 CA72 的红旗轿车差距还是挺大的。就是现在咱们红旗都是那个竖的格栅，
对，
然后有一个带眉毛的那个小的算是灯的那个眉毛，
嗯，
但是之前那个 EE 那个型号的车中间是一个扇子，
嗯，
屏风，
哦，
那个中网是一个扇子，特别逗，就跟咱们那个 PPT 有一个扇子那个模型似的。所以这两款车在这个样式上有了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后续的这个车型呢，根据了凯迪拉克的这个 Flatwood 和林肯的大陆啊 Continental 的车身元素进行了优化。
Continental
对
Fleetwood、
太喜欢这车了。
然后这两台车
对船、
大船啊，
大船
英语课代表你们好然后呢，最终啊，红旗轿车的代号叫做 CA72 在8月31号彻底的诞生，也就是我们之后在10年阅兵的时候看到的毛主席的那台红旗。
嗯，
哎，当时他是制造了这个就是敞篷版嘛，就是没有顶的那个版本。
是，
哎，1959年的这个阅兵仪式上啊，他们把车顶去除掉啊，将车辆的大梁进行了强化，成为了 CA72 简阅版的车型版本。
哦，
哎，这段时间啊，咱们祖国这个发展还是很快的。除了一汽之外，我们要提到一些品牌的前身了啊，比如说上海汽车制造厂，
上汽，
嗯，
北京汽车制造厂
啊，
长安汽车。其实这里边历史最悠久的是长安汽车
啊，
你都想象不到长安汽车原来干啥的，不是马自达做木塞啊。那而且大家很熟悉的二汽，就是刚才提到的东风汽车呢，还要等上将近10年的时间才可以登上历史舞台。那咱们先说这个上汽啊，上汽其实跟一汽，我一直觉得就这么多年算是不太对付，就是俩人都是飙着来。
嗯，
包括你看，咱们再过一年，我觉得上汽奥迪也快了
啊。
哎，上汽奥迪的 A7L 加长版
ACL，
哎，可能也快上市了。所以这两个算是一个亲儿子，一个非亲儿子啊，两个品牌的这个对比。然后上海汽车厂其实在民国4年，也就是1915年的时候已经成立。那这个公司当时是由德国宝昌公司建成，那上一个身份可以追溯到1903年建成的利威汽车行，是由法国的珠宝首饰钟表行利威洋行开设的。而这个洋行其实跟当时的宋家是有关系的，孔宋家和孔家，哎，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家公司后来被一个英国的工程师，这个 R.T. Reaton 接管， 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是上海境内里边最好的汽车销售的代理行，而在解放之后呢，成为了上海汽车装修厂，后改名为上海汽车制造厂。上期节目当中啊，咱们提到过，上海其实作为汽车这个新鲜玩意儿比较早登陆的地方，
是，
哎，所以呢不能落后。他们当时想的就是，那既然一汽有了，给国家献礼的产品，那我们
也得有
啊，这个。这个阿拉桑海宁啊，也要有这个产品啊，所以呢，上海汽车制造厂同样呢，也是采用了仿制的方式，搞到了奔驰 220S 作为母本，作为这个模型母型研发吧。但说实话，成品啊，大家一会儿会看到时间轴，跟这个奔驰 220S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相像，就差得很远。因为当时220，大家可以想一下，车头巨长，
是
奔驰的标志啊，但是现在没有。后来呢，他们这个底盘参考了华沙 M20 的底盘。这华沙是哪儿来呢？当时是苏联嘛，就是波兰的华沙小客车汽车厂，参考了当年前苏联的高尔基汽车厂的嘎兹 M20 GAZ M20 生产许可的这个车辆，以及相应的技术资料都给了这个华沙的小汽车小客车厂生产的华沙200车型，也就是这次上海汽车厂啊搞到的这个 M20 的一个底盘，基本上它的底盘、发动机啊、变速箱都参考了这个 M20 的车型。那这个时候制造出来的车型叫做上海凤凰牌轿车。
有
啊，这个不是自行车啊，因为刚开始我也去查这资料，我说是不是跟自行车有渊源？但发现并不是。哎，这个上海凤凰牌的轿车，那外观呢借鉴了普利茅斯的 Savile 这个车的外形。1959年的2月15日，凤凰牌轿车的样车进入了中南海的大门。那周总理体验过后呢，给予肯定。一机部就向上海汽车制造厂下达了这个任务，要求在1959年，哎，这个很重要的时间，上半年之前完成凤凰车辆的整车的生产与制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但是啊，刚才咱们提到了，由于这个大跃进时期的这个相对来说混乱的秩序，最终啊，这个凤凰牌轿车呢与阅兵无缘，直到了1963年，上海汽车厂才从混乱当中啊逐渐的复工，恢复了之前的一些制造的工序啊和一些生产线。那这个时候凤凰牌轿车已经再也不会走到我们的生活里了啊，它改名叫上海牌。哎，上海牌也是后来做了一个改款啊，一直生产到了1990几年。那这台车的车头啊是一个
1990几年，
1991年啊，1991年，就是上海牌轿车，北京基本上你没见到过吧？
没有，
就是那种有点那个天蓝色的那个颜色，我见过一台老爷车啊，在一个朋友那儿，然后现在就是在北方其实不多。然后这台当时的凤凰牌的轿车，它的车头是一个凤凰。当时呢，东风那台车，它的车头是一条龙，龙凤结合，而且东风那个车的车尾灯是一个灯笼。是一个就是皇宫里的宫灯的那种灯笼的一个造型，啊，算是这个中国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哇，想想都很酷。
对，
这种就是把这种处于这个幻想当中的一些
这个没有、
这个、生物，
没有就是这些设计元素没有遗留到现，就是遗传到现在的车型上。现在敢在车头放红旗的只有红旗，
但是红旗现在敢用这个金葵花来作为它的这个。
我开始真的金葵花我觉得特好，它特讨了一个巧，你看劳斯莱斯那个标永远是立着的，金葵花是个圆的，它永远是立着的，它不用做那个它不用做那永远立着那个机构啊。
但是就是如果一辆车就是它的这个品牌，它有一个这种它自己专属的
标志，
一种就是跟车无关的一个标志，它是动物也好，它是植物也好，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种非常严肃的这种
金太阳
这种感觉。
对
对，
咱们接着说回来啊，这个长安汽车，其实长安汽车在早些年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因为那个时候长安汽车，我说的是以现在这个时间视角啊，大家其实都会想到长安的一些微卡，微面，那些工具车、回本利器。但是呢，近些年从2010年之后，比如说 CS75 CS 系列的 SUV， 然后包括后来长安现在新出的这个 UNI-K 和 UNI-T 系列，当然 UNI-K 最近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在麋鹿测试的时候有一个轮胎离地了，哎，这个厂家也在不断的处理当中。但是长安汽车的渊源实在是太流长了，后边又会有点乱，大家可以仔细的啊听一下。长安汽车的籍贯并不是在重庆， 因为现在长安在重庆啊。
这长安是长安城吗？
不是，长安汽车最，
哦，
我给你讲一下它的渊源，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叫长安汽车了。之前啊，它的籍贯不是在重庆，是在上海。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是专门造就是兵工厂嘛，当时的兵工厂，
嗯，
由英国人马格利和中国官员刘佐宇在上海松江府城外办的这么样一个算是兵工厂，
嗯，
后因为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之后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制造局。
哦，
哎，我们知道金陵十三钗嘛，就是南京嘛，有大学也有在南京念的啊，
嗯，
然后更名金陵兵工厂，
嗯，
后在抗日战争之前呢改为第21兵工厂，算是当时很著名的而且造了很多弹药的一个兵工厂。
嗯，
在解放之后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国营第456厂。
哦，
哎，这还其实我减少了一部分的这个怎么说资料吧。在之后呢又改成了很多的这个技术研究所和，相应一些技术培训学校，来培养这些专业的车型制造啊和这个怎么说武器的这个制造人才。在1949年3月，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入北平之前，在西苑机场附近来检阅部队。那我们在《建国大业》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啊。然后刘烨在那个就是激动的去跟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对那个镜头有没有印象。
嗯。
然后毛主席所乘坐的那台检阅车，是当时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国的威利斯吉普车。啊，就是咱们知道的那个威利斯嘛，
嗯，
那这个时候就埋下了国产越野车的种子，这个时候就跟长安啊有点小关系了。在1957年的时候，中央提出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的生产方针。那这个方针呢，作为指导方向，四五六厂就刚才咱们说到长安汽车的这个前身，有200多名工人，在面临资金不足的时候，没有机床、没有模具的情况之下，历时了3个月。以威利斯 M38A1 为基础，试制出中国第一辆越野车长江牌46型越野车。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啊，大概长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啊，中央兵工总局国营第四五六厂更名为长安机器制造厂，那这个时候就跟长安有关系了。那这个长安的命运还是，反正我觉得有点命运多舛。在按道理来说，这个长江牌46型越野车可以作为长安的支柱型车型，以及日后这个车的算是一个母亲吧，也是一个热销车型，也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军工车型，也作为了当时国庆10周年的阅兵仪式的一个车型。但是命数不长，1963年就停产了。
嗯，
啊，
这个资料给到了北汽。
嗯，
啊，北汽就拿到了它做了212。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们都说北汽是山寨威利斯，
嗯，
但之前是长江四六型，那
时候都是互相的这个借鉴和传承。
但这里边的事情我不太知道，
嗯，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车型的生产权和相应的一些图纸要
交
给
北汽？
北汽，嗯，对，因为这是一南一北嘛，算是一西一北吧，
嗯，
一个那，啊，西南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了北汽也是，现在那个212还在卖呢。我昨天刚查完售价。
嗯，
差不多7万多块钱
啊，
地上是那种人造革，
嗯嗯 嗯
啊，然后里边现在已经有了空调和收音机了
啊，
原来都是没有的。那车什么战旗呀，国六的1.5T，
嗯，
2.4T 还在卖，巨爽，
嗯，
就是你买一台当越野车啊，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当时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啊，也发现了这个我们汽车家原来的一个同事啊，写了一个段子啊，是也是当时的一个例子。清华大学研制出一款车叫卫星汽车，
嗯，
你应该没见过，那车大概这么高
啊，就
啊
这么高，
大家看不见他的手啊，
就不到
跟桌子一样高，
应该不到一米，
一米二左右吧，
啊，
前面一个风挡，后边4个座。那，
啊，
这车呢为什么叫卫星啊，因为当时咱们的卫星发射嘛，
嗯，
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微型的谐音
啊，
叫卫星汽车。
嗯，
然后这他想取代什么呢，北京那些人力三轮
啊，
然后呢2毛钱一个票价，就往返于各个车站之间。
嗯，
哦，
然后但是车型还是有咱们领导人的这个乘坐。当时金日成来北京的时候，金日成和周总理也体验了这个车，然后也给大家放一张图片。但是由于运营成本的问题和这车，我真的觉得是不安全，大家看这图片就知道了，真的不安全，就那个人完全是蜷在里边坐的，
嗯，
就感觉像咱小时候坐那个车，然后变大变成碰碰车，就是跟碰碰车那种感觉特别像。 然后呢，最后由于这个成本的问题啊，和维修的怎么说维修不利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期，然后大家只能在图片当中见到这辆车了。然后啊，这个大家最近都很喜欢摩托车嘛，中国第一台的国产摩托车是什么车？我相信很多人觉得应该是长江750，哎，那个胯子，但其实不是，是叫做井冈山牌摩托车。
哦，
见过的人也不多啊。井冈山牌摩托车，这台摩托车呢是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试制出来的。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呢是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北平汽车修配厂。哎，修配厂这三个字就特别有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影子，现在很少有叫修配厂的这个名字了。然后呢，在北平解放之后呢，最后又归到了这个咱们的解放军后勤管理部，最后改名为第五汽车制配厂。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北京市筹备建立北京汽车附件厂啊，这个名字有点乱啊，大家可以慢慢的捋一捋，也就是为了其他汽车的制造成立的一个供应商啊，早期供应商。啊，国产配套的这么一个公司，这样的一个附件厂。那刚才提到的第五汽车制配厂和华北农机总厂一分厂合并为北京汽车制配厂啊。这个厂子出来之后，当时呢，它有一些比如化油器啊、汽油泵啊、车灯啊、车身零部件啊这些附属的零件进行给别的工厂和汽车品牌来使用。哎，那其实自己在生产这些汽车零部件啊，以及相应的汽车用品之后，自己也想着，那我也可以设计一个车型，或者是我自己造一台车吧。所以呢，北汽也开始着手进行自己第一辆轿车的一个试制。在1958年，经过工人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年的6月20日，井冈山牌轿车诞生啊！这井冈山同时命名了摩托车和北汽的第一台轿车啊，不是摩托车了。在庆功大会上，一机部的汽车局领导人张鹏石在会上宣布将厂名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朱德元帅亲笔为工厂提名，所以这就是北京汽车制造厂，也就是北汽这样的一个历史来源。其实说实话，北汽，上次咱们节目聊到开头，北汽的就是吉普，切诺基是中国合资的开山鼻祖，所以北汽在这个咱们中国汽车历史上还是有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啊。井冈山牌汽车呢，长相并不是很漂亮，大家看一眼时间轴，尤其是它的这个车头车尾的比例就很尴尬，它的这个挡风玻璃是一个类似于平面，就跟摩托车那头盔的那个镜片似的，我就感觉风阻特大，然后我估计前面会呼呼的这个吹风。而且呢，它这辆车也进行了两种车型的制造，就是普通的车型还有这个检阅车车型，就是没有顶棚的这个，但是失败了，因为领导人还是觉得这辆车不如红旗大气，有那种庄严的仪式的感觉，所以呢，这台井冈山牌汽车，最终还是输给了红旗 CA72。然后，在北京的这个汽车制造厂内部呢，作为 CB4 这个型号进行生产，来给领导人的日常使用和这个日常的工作使用的时候，竞标也失败了，所以这辆车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当中了、啊、
非常可惜，也没有胜过红旗，
还是红旗，
还是红 旗，
就那个时候的红旗跟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了。而现在全新的这个 L5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最新的这个车型，基本上是在老红旗上把一些元素
延续了很多的这个设计，
精华了一下，然后升华了一下，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看到，就你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去看到这些红旗的车型的时候，你会没有一些杂念，就站在那儿会
有一些杂念。
对，就你站在那儿就想，就跟少先队员想敬礼的那种感觉，
就很严肃，
对，很严肃啊，这个这个
很严肃的感觉。
哎，然后我也是觉得，而且选用黑色的车型，啊，就很庄严。所以这个确实选择了红旗，是一个真是审美的一个。大家是相同的。那经历了大跃进时期啊，以及中苏交恶，在国内的这段时间的工业也受到了打击，很多的工厂呢就停工，或者是使用了其实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大炼钢嘛，就很多不太压根儿就不太能用的这个
质量不太行，
对，质量不太行的这个钢材。所以呢， 当时的这些工作呀、生产工作呀、包括工业啊，都有一些有形的、无形的麻烦。不过，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领导人认识到了大跃进对于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才算是重新回到了这个正规的生产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刚才是不是没提到二汽？哎，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东风汽车，它去哪儿了呢？东风本田去了哪儿？思域去哪儿了呢？哎，思域挺好的啊。
思域那时候，
思域还在
哪儿呢？
还在日本呢。
思域还在哪儿呢？
然后呢，开始咱们提到过，毛主席说过，有了一汽，那就得有二汽，有的二汽，然后啊，建立了这个二汽啊。确实没有建立一汽的时候那么的顺利。开始呢，准备在武汉的武昌建厂，但是呢，由于考虑到它是一个平原地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有阴谋嘛，国民党有这个可能反攻计划呀，或者相应的一些阴谋，一旦是发生了一些军事活动，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轰炸呀，对这个工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就否定了在武昌建厂的一个提议。那之后在最高指示下呢，筹建二汽的工作又被提上了日程啊，这中间又隔了一段时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李富春同志啊，提议在长江流域目前的湖南地区没有大厂，那二汽就不如建在湖南怎么样啊。1960年4月份，一机部同意在二汽的这个建立的方案选址基础上啊，选择了湖南建厂。在1959年起啊，国家就面临着这个3年困难时期，又是一个考验，算是很头疼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导致了二汽项目的启动资金又迟迟不能到位，第二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啊，没有
命途多舛。嗯，
哎，东风啊，东风现在 OK 还算是可以啊，也算是坚持下来了。然后呢，最后我们把时间呢大概停止在60年代之前，那之后呢，我们会聊到更多。那最后分享一下数据啊，在1965年的时候，全国汽车的产量只有4.05万辆，但到了1980年，我国汽车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2.2万辆了，在15年间翻了4倍，4倍多，而且中大轻型客车有1.34万辆，而且呢还年产5.49万辆摩托车，所以我觉得现在摩托车挺惨的。
但那个时候民用化了吗？
民用化了，
民用化了。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包括上海牌轿车，然后咱们提到的那个井冈山的这个汽车，都有一些车型转为政府部门的使用，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邮局啊，甚至一些
还是机关使用，
对，机关使用更多一些，
职能部门使用。
那个时候老百姓，我觉得就你们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那个时候会通过车型看这个人的官大官小，比如说中层干部可能开的是212，或者坐的是212，往上一个级别可能有这个小轿车，再往上是东风，然后再往上就是红旗了。基本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车型就是这些，而且咱们还没有，
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真正的民用，它还是这个机关和政府在使用这些，
就普通百姓还没能够，
是
普通百姓最喜欢的是人力三轮还有摩托车，
哎
啊，那个时候5.49万的摩托车产量算是挺高的了。
对，
这其实这个跟日本也有相似之处。
嗯，
你看之前讲日本汽车历史的时候，像在这个战后时期，他们处于这个重建的这个工作当中嘛，
对，
但是也大力的发展这个机动车，这个产业，当时也是这个各个车厂，除了有个别的会造一些汽车以外，但这些汽车都是可能，比如说这个政府使用或者警察使用等等这种，但老百姓还是这个玩摩托车这一块比较多啊，
所以
经济发展水平也不行
了。
然后这个车厂也坐摩托车嘛，
是。
对。
然后当时讲这个 K car 的时候，就也是这个政府希望
老百姓去用车，
希望这个老百姓能够从摩托车，从两轮的摩托车过渡
到
四
轮
啊。但是前面都很失败，就是这个车厂也不愿意造，然后老百姓也不愿意买，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当时还是大家兜里没钱，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品牌没提到的，比如说红星汽车，在邢台。长征牵引车，这个大家肯基本上可能也有咱们邢台的这个听众可能听说过，它是造出了中国当时牵引力度非常大的一个牵引车，现在那个工厂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很多品牌都消亡，而且当时有很多的像做卡车，做一些工业车辆，比如说翻斗车的这些公司我们都没有提到，因为跟咱们的生活或者 日常的正常汽车生活都离得比较远，我们就没有提到。但是之后啊，我们会基本上提到日常大家都能见到的一些国产车型，甚至咱们理解的这个国产的 这私有品牌啊、
嗯、
民有品牌长城啊吉利啊啊这些公司的前身、
啊、故事也非常多
啊、对就会出现在咱们日后的节目当中了，我估计会聊到大家之前的一些车型啊，之前山寨的一些车型啊，包括比亚迪的身份之前是干什么呢，大家有兴趣啊可以留一个彩蛋，你们去网上查查这个比亚迪的国内的控股公司到底有多少，
嗯，
发现一堆兵工厂、
哦、
啊，一堆这个军事工业的公司啊，特别厉害、
嗯，
哎，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查一查相关的这个资料，那也希望都在这个评论区啊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我们也是尽快会推出下一期节目啊，我们把这个
很快。马上就要这个出现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品牌了，当然这期有一些品牌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了，
对、
对，大家也都或多或少听过一些他们的故事，
嗯
啊，
哎，
但越往后大家肯定就是越熟悉，
对，
离现在的生活越近。
我想买红旗，你政审了吗？
都想买红旗、
啊、都想买红旗啊，我坐一下就行了，
红旗确实非常的好看，
就我坐过一次，它你那地毯，
嗯，
我天哪，就你脚踏到那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轻飘飘的
嗯，
好吧，
行吧
行吧，
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国产造车的第二期电台节目、
哎、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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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